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先向你问安。教牧辅导学第70讲，今天呢是最后一课，最后一讲。冯师母要谈教牧辅导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其实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部分都算是侍奉，应该是生命的侍奉，包括了我们的灵性、理性、感情、身体各个方面。那这一切与基督、爱我们的耶稣都发生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献上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来，我们准备上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第17课，关于教会的问题，传道人跟长职同工的问题。这个我们上两堂已经谈到了传道人自己在家庭上的问题，还有在教会灵性上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谈教会里面如果有冲突，跟长职同工有冲突怎么办？这个冲突哪里来的？我们教牧同工怎么来处理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这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因为教会嘛，人就多了，那教会按照教会的大小，那就选出一些执事长老来，我们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跟执事会、长执会，有的是长老执事，有的是只有执事，我们或者说长执会或者说执事会，意思都是一样的。当牧师与执事会中间发生了问题，有了冲突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很流行耶，为什么牧师是传道人，他会跟教会的执事、长老执事们，他们是爱主的人，在一起却是会有冲突呢？这个冲突从哪里来呢？这个牧师他怎么会跟人有冲突呢？这个执事长老不是教会选的弟兄姐妹选的吗？那为什么会有冲突呢？为什么执事跟执事、长老跟长老中间有冲突，执事跟牧师中间有冲突呢？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痛的问题。每个教会都有问题，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历史，而这个历史常常都有一些惨痛的经验。牧师的职分跟长职的职分如果弄清楚了，事情就简单，所以常常都是一些组织上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些冲突的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而且我们要看为正常。因为一群罪人在一起，当然会做一些罪人做的事，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冲突本是人的本性，我们从小我们就喜欢跟人家作对，就喜欢捣蛋，就是跟人家发生冲突。所以罪人跟罪人在一起，冲突的发生是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冲突的办法，我们处理这个冲突的态度，这倒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你若是想到一个教会没有冲突，我跟你说，天下没有这样的教会。可能因为你的参与，冲突反而发生了。不要期待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也不完美，我们也不是什么圣贤，我们跟他们一样半斤八两。如果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用正确的态度跟方法去处理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减少许多。所以呢，牧师常常在一个教会里面觉得头很痛，有这些人在，哎呀，我真是头痛。所以牧师跟牧师在一起啊，常常会聊到一些教会行政、教会与执事长老中间的困难。我觉得对传道人是好的，因为啊，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好谈的，一谈了就容易变成是非，你很难说我对谁说。所以呢，我在教会，在自己教会里面有这些头痛的事情，我不跟教会弟兄姐妹谈，因为他们也会软弱，他们不合适知道这么详细，所以呢，我是不跟他们谈这些事情。我跟我的其他的牧师师母朋友们谈，他不是我们这个教会，他了解这些事的人，我跟他们谈，因为大家都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说不定他们的经验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向人家请教，或者是诉一诉苦啊。传道人也是需要这样的啊，所以我们都是不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谈教会的问题，我们向我们的牧师传道好朋友们谈，或许他们能够给我们帮助。许多这些问题的来源都是出在组织，教会的组织章程不清楚就会产生问题，或是教会执行组织章程的人头脑不清楚，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我经历过很多头脑不清楚的教会的执事主席。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可能这个教会非常的世俗，他们选择的这个人他有一些学识，有一些地位，他就把一些外面来的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表示这个教会的人呢，他们比较俗气，看重俗世的程度过于属灵的程度，那就知道问题。但是没办法，因为这是大家选的，不是牧师聘的，所以牧师是他们聘的，所以这是不一样。他们既然选出了这样一个不是最合适的人嘛，那我们就估计大概要有几年，等他卸任了，还求上帝不要让他连任，那样子呢，我们还有一口气可活，这是笑话。问题就是说，引发冲突，如果不是组织上的问题，就是执行的人有问题。牧师在与长子中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牧师通常是处在下方，总是吃亏些。所以啊，我们看到哪些牧师他要去一个麻烦的教会啊，我们都替他担心，你非得去那里不可吗？除非他说上帝有感动，说不定上帝觉得他去改变那个教会，不然的话真是何必添麻烦呢？为什么要去一个麻烦的教会呢？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好，因为有些事情都是宗教局决定的，可是在外地有一些地方就不是这么好，都是教会有一个聘牧小组，就是请牧师的一个聘牧小组，有几个人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产生，哦，他们教会缺少了一个牧师，牧师走了，他们就开始组织一个聘牧小组，他们有的就登报，或者呢就到别的地方去打听，或者自己这些聘牧小组或弟兄姐妹中间有建议哪一个牧师很好，我们去找他，他们就去跟这个牧师，这个聘牧小组就负责跟这个牧师联络，跟牧师联络，请去看那个牧师，去他的教会看一看，去看看他的家人，或者呢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然后那等于是考试了，就讲一篇道，然后大家对这个牧师的反应好像这个聘牧小组无形中就成于那个成为牧师的老板。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个坏现象。 好的就是他们有责任，教会赋予他们一些责任，去选择牧师，去选一个好的牧师做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坏的呢，如果这些成员是世俗化的，这些人就要控制牧师了，那这个牧师自己要有一些承担，或者有一些智慧，拒绝他们或者接受他们，接受了就忍耐学习，那如果拒绝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很多时候长子跟牧师中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等于是一个权力斗争，等于是一个没有见证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很容易造成一个教会的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一张嘴巴，每个都去讲一些自己跟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而不一定是事实的事情，吃亏的又是牧师。所以呢，这个权力斗争常常使得那个牧师必须要换一个地方去牧会，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牧养的教会。所以这个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头痛的，权力的冲突，教会跟牧师跟教会同工长职同工的冲突，都是在权力，就是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简单的说就这么简单，是你老大还是我老大。我常常觉得要把一个牧师放在一个这样子权力斗争啊，牧师总是输的，因为牧师比较老实，通常的牧师都比较善良，而且吃亏，也不愿意造成教会的分裂，通常呢就是息事宁人，少说几句，自己吃亏就算了，我走了就算了，好好的。有的牧师离开了吃了大亏，离开了以后他也不跟教会弟兄姐妹多说什么，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丑陋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也会变成好的。这个牧师离开了，另外一个人来了，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但是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人会长大的，弟兄姐妹会长大的，他们会发现为什么这种事情老是这个样子处理呀？等到他人弟兄姐妹年龄长大，属灵的程度长大，灵性长大了，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无形中就会换一批人。但是这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很多的伤痛战争。但是我们要晓得牧师是血肉之躯，牧师不愿意背黑锅，牧师不愿意被尊重，常常牧师就是受害者，这是弟兄姐妹的亏欠。因为上帝呼召一个传道人，培养他就是要他好好的传福音，当一个传道者被陷入了一个权力斗争行政上面的话，那个传道人最受伤害，是弟兄姐妹的亏欠。当然我们也相信上帝允许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何必把事情搞得这么不愉快呢？所以求上帝保守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传道人，不要让他陷在一个这样痛苦的环境里。权力斗争是政治行为，政治的人才搞的这种污秽的游戏，教会是应该是一个圣洁传福音的地方，虽然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进进出出的聚会崇拜的地方，不合适做这些污秽的政治斗争。所以求上帝保守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远离这种政治斗争的伤害。有的是老传道，他该退休了，但是呢接棒的没有人，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无形中就变成这个教会像一个教皇一样，为他所说的话就是最后的标准。这个老传道通常都是很忠心的，但是年轻的传道进来了以后，老传道不放手，就像一个媳妇进门了，那个婆婆不放手，就让那个媳妇难为。那老传道要学习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去做，他们就算是做错了，自然有修正的机会跟方法。老传道呢，就若是能够在一个爱护晚辈、提携后进、福音沉船的这个角度来看，可以使得错误减少到最低。 权力斗争，教会里的权力斗争，没有一个赢家，每一个人都是输家。传道人输了，因为传道人要离开，或者传道人受伤了，以后影响他的侍奉，有些事情他不敢碰。弟兄姐妹受伤了，因为教会有伤痕，教会得罪神。长子同工受伤了，因为在灵性上会有软弱低潮，所以我们求上帝使得权力斗争不要在教会发生。万一权力斗争发生了，我们赶快组织一个祷告小组，我们守望祷告，求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一群正直爱主的人马上组织一个祷告，不谈是非，就是靠上帝，求上帝引导，给聪明智慧，不谈是非，站在正直顺服神，看上帝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的这个角度，我们一起祷告。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上帝会听祷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人蒙召做传道都是要付代价，传道人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当传道人被排斥，传道人的事工被质疑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或许不适任的时候，别人讨厌我们鄙视我们的时候，不要稀奇，服侍神的人就是要预备受苦，预备要牺牲，预备要顺服。所以呢，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鼓励，凡被主拣选的人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人，神往往要把他先重重的压伤，但是感谢神，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上帝借着这些痛苦也可以使得教会回归到正确的地位，重新成长。上帝借着一些挫折考验传道人，考验教会的弟兄姐妹，使我们都学像基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呢，用这个样的方式，用这个角度来祷告，上帝一定得胜，靠主一定得胜。弟兄姐妹如果在真理上有扎根，受到过去受到扎根的训练，很快的可以从这种破碎的状况中间回转。因为有的人他抓住真理，他知道谁是谁非的时候，他会勇敢的站出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这个时候教会的伤口也会小得多。所以传道人要在真理上给予扎实的教导，传道人自己要重视真理，好好的在真理上扎实的学习受造就，那么他就能够扎实的教导，就不会审太乱。因为必要的时候，当我们在真理上拿出真理的原则，就是抵挡魔鬼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权力斗争想要在教会做老大，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记得吗？当主耶稣他告诉门徒说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将来受死，他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有一些人听懂了，可是他们跑到耶稣的面前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孩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人想做耶稣将来称在永恒里称王的时候的左丞右相，那他们把其他的十个放在哪里啊？所以其他的十个人听了以后就怒目看着他们，他们生气了。在耶稣还在世上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丑陋的例子，你说我们今天的环境能够不这样吗？所以这个人性就是爱冲突，就是爱做老大。到底谁做老大？为了想要做老大，就画了很多的圈子，你是属我的，你是属他的，然后中间就制造纠纷，这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小心，只有靠着真理才可以抵挡魔鬼的作为。 所以我们一起寻求积极的解决纷争的方法，就是靠着圣经的话。传道人要读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还有提摩太前书5章17到20节。我在这里，因为你是传道人，我就不多念圣经了，请你自己把它记下来，好好的翻。就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是讲到处理的问题，还有提摩太前书第5章17到20节，一起寻求解决的办法，上帝必定会给你智慧，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确信，我们确信上帝会让冲突带来建设性的结果。冲突本身是不好，纷争的本身是不好，但是求上帝怜悯，不要把事情扩大了。求上帝先让我们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永远是最稳妥的办法。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遇见冲突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学谦卑，我们先要知道上帝要我们从其中学什么功课，是非对错在什么地方，我有没有错。当我们先从自己反省开始，先从自己改变开始，会有好的转机的，上帝会在其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万一上帝就是让我们要在中间再从操练中学习，并没有立刻的改变现况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和睦。和睦不是假装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而是不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作对的人当作敌人。他们是我们的会友，是我们所牧养的，他们今天发生这个状况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他们。他们受不受教是他们自己的事，上帝会按照公平处置，但是我怎么解决面对这个问题是我的事，上帝也要按照我的动机要我交账。所以我们就是用圣经的原则，我们辛苦啦，弟兄姐妹传道人辛苦啦，但是没办法，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接受吧，让是非闲话从我们嘴中消失，我们不讲，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受造就，我们在讲台上不骂人，我们不要借着讲台来教训人，来替自己辩解，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啊，你要去特别讲哪一篇道，当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也特别有感动，但是为了避免好像人家觉得我们借着讲台来骂人，所以我们最好就是有系统的查考经文，一段圣经有系统的以一个主题或者一卷书来做我们讲台的供应，我们讲到教导的内容，我们的讲到题目，这样呢我就按照圣经讲，我不是按照我那个时候的想法讲，这样比较对大家都舒服一点，对我们也比较公平，免得被指责哈。只要在挫折中，我们就求上帝在其中得荣耀，这个一定要求上帝给我们成熟的态度处理纷争，上帝得荣耀，教会得建立，这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处理的优先大前提。当我们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问题就少得多了。还有我们要求上帝，主啊，你到底要我留在这个教会还是要我离开？是非之地我真不想留，但是你如果没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你就是告诉我要留在这里，我就要顺服。我们必须要这样祷告，我们不是一定要在那里长久留下去。如果这个纷争不好处理，我觉得传道人啊，要陷在一个是非圈中实在是太痛苦，所以呢我们就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直在是非圈 如果上帝啊，你不改变这个环境，你改变我，如果这个环境不改变，求你怜悯我，带我去别的地方。但是主权在神，上帝引导我们，不要自己去做什么。因为离开一个教会要辞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有这样的经验。曾经我在一个教会传道，我们这个地方跟各位所在的那个环境是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外地哈，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教会的一个聘牧委员会来聘请牧师的，但是我的丈夫跟中间的人有很大的意见，而且在真理上在行政上都有意见。我先生就说，我们求主理带我们离开吧，但是并没有教会请我们，因为曾经有一个大学请我先生去做事，跟我教书，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也请他去做牧师，我先生已经拒绝了两次了。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觉得他需要离开这个教会，他不想在这个跟传道跟那个执事们啊在那里勾心斗角，他说这实在浪费生命，我不想在那里，那我就是顺服他。所以当我们跟教会提出辞呈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很伤心，他们就整天都到我家来，就请我们留下。但是我丈夫就觉得，牧师就觉得对不起，我无能为力，我还是要离开。他们说你去哪里了，我们说不知道。所以我们决定辞职以后呢，我先生就想起了那个学校，他已经拒绝了两次，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提说，牧师啊，什么时候你愿意考虑来的时候，你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打祷告以后就打了个电话，他马上就把聘书送过来，那么我们就有地方去了。但是教会还是要留我们，教会留我们就他们说我们要发动全教会的签名，请你们留下。我都禁止他们，我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要这样，求上帝为你们预备另外一位牧师，再这样纠纷之下去哦，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虽然后来那位那些跟我们作对的来向我们道歉，说如果我们留下，他们愿意离开，他们愿意我们说不要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们离开就好了。所以我们也要求弟兄姐妹，你们都不要离开，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就去到那个大学里面教书做事，做了好多年。那么我现在也负责一些行政的工作，那在中间就学习很多功课。问题是我们要离开一个教会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么多年我们情感放下去。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散会了以后，大家哭成一团，在门口相送，在那里哭啊哭，哭哭的一团。那很多的人说，我们去教会这么久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也是心里很难过，哭哭哭哭，跟弟兄姐妹抱头痛哭。那是我们后来还是做好朋友，但是我绝不跟他们再提教会的是非，他们教会有什么纷争，他们来请教来问我们的意见，我会告诉他们从教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绝对不参与任何是非，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那里，我们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后来他们又换了好几个牧师，实在这个教会有问题。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离开一个教会是不容易，我们求神你给我们开传福音的门，求主带领我们。没有一个教会能够避免冲突，但是在冲突之间求上帝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又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开始也是冲突不断，但是我们就是求上帝在中间做主，让我们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啊！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包容我们，容忍我们，到今天整个教会因为过去老的凋零了，年轻的灵性成长起来，整个教会的体质就改变。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脾气，你知道，就像人一样，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脾气，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做事的习惯。那那个做事的习惯，那个组织如果不健全，传道人是最受苦的。所以那个引爆冲突的引爆点都通常都在同工的关系。但是我们呢相信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第一个熬炼的就是我们传道人，我们就接受上帝的熬炼，我们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学习饶恕，我们要做一个和睦的人，这样子教会的纷争可以减低到最低的程度。就算这个教会没有怎么减低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也是一件美事。那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求上帝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就好了，其他的不重要。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继续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在是非上挑动是非，那就可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神都知道，这就好了。最后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接棒的问题。我们在教会就是要讲真理，我们要传福音的真理，我们要做福音真理的承传。所以教牧同工要好好的传福音，要找一群可教导的人。圣经不是说吗？你们要忠心去教导那些能把那个福音交托给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就是保罗他自己从神那里领受，保罗教导弟兄姐妹，教导提摩太，要提摩太忠心的教导真理，把真理交托，就是寻找一些可教的人。那些人是谁呢？那些人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在教会我们不是马马虎虎的，我们要教导，我们教导那些愿意接受神的真理的教导，愿意管教，被神管教，愿意侍奉，愿意教导人的人。愿意教导人，自己就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好好的接受造就。教导的人像什么呢？在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讲到了，像军人。军人不是拖拖拉拉的，军人要放下一切俗物，专心作战，就算战死沙场也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军人。还有他说像什么呢？我们看经文，他说像武士。武士就是运动员的意思，在场上比武的，这是运动。运动员必须要接受训练，而且要遵守比赛规则，遵守那个竞赛的规则，朝着标杆直跑，要得到那个冠冕，是桂冠，那是那个得胜的冠冕。传道人教导真理要像一个运动人那样，自己能够节制，因为运动人不能大吃大喝，生活上要有纪律。传道人就是要这样，教导别人的人，受造就的人都要这样，在真理上被教导，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愿意受造就。如果轻敌了，如果自己觉得万夫莫敌了，那一定是败阵前败将。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运动员。还有我们要像一个农夫，对不对？忍耐耕种，他就要欢喜收割。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先得粮食就是传道人必须先得属灵的粮食，你第一手的从上帝那里得到粮食，然后你才可以教导。自己不在真理上好好受造就的，我们就不能做福音的承传人。传道人要把福音的棒子交下去。我们探访的时候，传道人带一个弟兄姐妹一起去，我们教导那些愿意受教就受造就，愿意生命被改变，愿意在福音事工上有份的人，这是我们要积极寻找求神预备的一个福音的传人。基督徒若是不将福音棒子传下去，那么上帝就要在别的地方兴起其他的人。我们还要为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传福音，为我们的侍奉的动机跟我们侍奉的过程向上帝交账。成功不成功不能从人的角度看， 上帝觉得好的才是好，上帝觉得不好的就是不好。上帝的原则全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忠于神的话，我们认真的教导，我们身体力行好好的实践，这是神喜悦的工人。我们要教导，要把福音传下去，就是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什么叫忠心？就是对主忠心，对真理忠心，忠于真理的人。不是跟我们感情好的人，跟我们好感情好的人不一定是合适的对象。他忠于主，他平常的生活表现，自己的事跟教会的事、上帝的事，他放下自己的意见，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就是忠心的人。所以在我们周围，感谢神，实在是有一些忠心的人在那里。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做教导。但愿我们所教出来的人，都能够终身的抓住真理，在真理上实践真理，能够传扬真理，这是每一个传道同工的心愿。好，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一系列的教牧辅导已经到今天结束了，这今天是最后一集。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同工，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分享圣经，其中有表达不清楚的请你原谅，也求上帝预备你的心，让你在侍奉上坚定有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探讨一个教牧辅导所该有的准备。主啊，孩子实在是不足，有很多话该说的也没有说清楚，主求你怜悯，求你自己补上这些不足，你的圣灵啊，在他们心里面，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工，让听的人能够领受，而且因着他们自己从你那里的领受，他能够好好的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主，感谢你使用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寻求真理的人，因为你应许我们寻求的人就能够寻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教牧辅导人员需要有正确的信仰，在圣经上扎根，有传福音的迫切感，也了解所处时代的特性。他也必须有圣洁的品格，有使命感，也追求恩赐，并且用各样的方式传道。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这样学习。愿借着空中神学院节目训练更多的领袖人才，开阔心胸和眼界，能够在传福音的观念上、方式上都能够符合新时代的需要。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将是新系列的课程开始，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